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终于未能逃脱厄运，目前呢被中国公安拘押。中共抓捕敢言的这个许教授呢，并不意外，只是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天，他们希望有声名显赫的人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许教授求仁得仁，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当局呢，以嫖娼构陷许教授，却在情理之外，令人愤慨之极。古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今中共呢，竟理屈词穷，频频以如此低能的罪名加害异议人士，虽屡试不爽，却是小人之心，无耻之尤。许教授呢，他多次怒斥习近平倒行逆施，堂堂正正，众人皆知，当局不敢公开拂逆民意，只能再以污名入罪。可是这样做，何以服天下人？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
许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旅美这个法律学者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主播好，王俊涛好，还有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啊。中共当局呢，终于还是抓了许章润教授。今天许教授这个结局呢，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情理之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意料之中这个问题。以习近平的性格，几个这个香港书商在铜锣湾书店搞了一个这个花边的什么八卦的这样一部破书。他都敢越境抓人，那么而这个许教授，我们看有人说他是鸿门巨著，笔锋犀利，入木三分。那么按照习近平的逻辑，可能他早就该抓了。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许教授难逃厄运啊，出乎您的意料吗？
我觉得不出乎我的预料，因为你知道我是76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第一次被抓。那么到现在，我几乎见证了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政治迫害事件。像许教授这样的去敢于去抨击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像这样的一个是这么晚才抓，其实我倒觉得呢，还有一些解读的一些空间。但是呢，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尽管这样，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呢，被抓，因为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去被抓，我还是感到很痛心，感到很气愤。
那么有人说呢，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尽管许教授他言辞激烈，锋芒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但是呢，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他批评最高领导人他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中国海内外这个所有善良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但是，该来的，像有人说的那样，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为什么呢？
我想许教授第一个敢于直言，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忌，这一点本身呢，他个人的性格也决定他呢所谈的问题比较尖锐。从他我看了一下他所有发表的最近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啊，可能有两个问题呢导致现在这个当局对他不能够兼容。第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挑战了所谓现在当前的一个底线，这个是中央的底线，他经常妄议大政。并且呢，他呢被看成是体制内的，至少是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授课的这样的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那么这样的一种高姿态的挑战，这个现在的底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大触动当局神经的一个方面。第二个话呢，他呢其实呢也代表了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主流学者中间的一个普遍的意见，他是反映了这种意见。当然，很多学者不敢直言，他呢反映的这种意见，这种意见也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用法治的这种眼光来看现在的政府的治理或者是管制，所以呢，用法治来挑战党治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可能也是触犯了一个底线。所以呢，我第一个，我同意军涛的说法，第一个我们不意外，这个事情呢可能会迟早发生，关键就是说现在发生在这个时刻。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觉得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在 讨论第二个问题，实际问题之前呢，我来请教一下这个，我在请教王博士之前，我想给大家听一段音频，这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呢采访这个许章润教授的同事和朋友。
我当时是觉得非常的气愤，也非常觉得很荒谬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思，编出那么拙劣的借口。其实我觉得这个借口就是进行政治迫害。那么如果说其实我想咱不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吧，也差不太多了吧。徐老师的那个文字表达的他的观点，他的思想，这从法律上说，这有什么罪吗？这有什么错吗？
嗯，
这都是他的权利啊。
好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说许教授被抓，他既在意料之中，却在情理之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抓捕他的理由太荒唐，竟然是嫖娼。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听到那位郭玉华教授呢，啊，是一位这个女教授，但是她气得已经不顾斯文，大爆粗口啊！她在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直呼要嫖你大爷啊！这就说明很令人气愤啊！不光是这个于教授，他这个郭教授、郭玉华教授气愤，其他的这个所有听到这件事儿的人啊，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气愤，就觉得很荒唐。那我来请教王博士，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个北京警方到许教授家中抓人，可是呢，这个许太太得到的消息呢，却是四川警方的这个电话。所以这个细节我们看起来扑朔迷离，又有消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说呢，许教授家属已经接到了警方通知，说呢他可以在周日或是回家。那请教王博士，您那里有更多的消息吗？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两个消息呢，也是我从媒体或者从微信从一些地方看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说，许章润教授本人是做好被抓的准备。他太太说呢，他一直在他的门后挂了一个包，里头放着简易的洗漱用品，还有换洗衣服。那他随时准备要被抓。那刚才我讲了，其实玉萍博士也讲了说，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抓？那个时候没有去抓，比如像我们知道陈秋实啊，还有像方斌呢、啊，他们还没有去挑战一尊，那么都被抓了。还有像我们知道像许志勇呢，挑战一尊都已经判刑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了。那么任志强也是。他只是私下的一个谈话也被这个高举软禁，而许先生呢，这个还放在一个自由的之身，虽然是被监控，但是还自由之身。所以我再觉得这是可以一个讨论的。那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知道消息说抓他的时候呢，据说有媒体采访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情况。那么现在又后来呢，这个我如果结合到说这个周末就能回家的话，我觉得许先生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清华的校方，可能对他还是提供了一些保护。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为什么清华校方要保护他。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执政之后呢，就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大清天下，就是共产党里啊，清华的势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如果他们要是想做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那么背后就说明有一些政治博弈。但是呢，对我来说的话，我更关心就是说许教授啊，用这样的一种污名化的方式去整许教授，如果假如没有一些背后的博弈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就是什么电视认罪啊，就是反正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比如像高瑜女士那么坚强那么泼辣，这个女士拿她儿子作为腰匣口，她也得去电视认罪。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下一步更不愿意看到，就是像他已经用嫖娼的名誉在污蔑许教授的时候，如果在后面再用人性不能这个抵抗的一些压力迫使他去违心的在电视上认罪，我觉得这就更是一种侮辱。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不行呢就直接莫须有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有呢罪名呢，直接抓就完了。可是现在中国当局的做法呢，却偏偏这个黔驴技穷，他故伎重演，又拿嫖娼来说事儿。这个刚才王博士已经说了啊，中共对待意见人士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我们知道 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他经常上我们的节目，我看到他的推特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备注，就是说呢啊，本人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是说呢外出一定携带夫人同行。所以可见呢，这个大家对嫖娼这个罪名是非常气愤的。我来请教于博士啊，为什么大家对许教授的这个罪名愤怒不已？拘押七天，星期天可以获释回家，那么拘押七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模式呢？
对，先用其他的罪名，特别是用对人格谋杀这样的一种罪名来指控一个政治的意见人士，其实中国也不是首创，别的国家专制国家也都做过，中国当然做的最近做的蛮多的。那么当然这里面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在虽然啊，我觉得他们行为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政治上面或者是道德上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洁癖。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嫖娼这种个人的这种人格上面去进行指控的话呢，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罪名，还有其他的很多罪名，包括经济犯罪。我们看到很多，除了一个从嫖娼这种所谓的道德上的罪行以外，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上的犯罪，用这个方角度去打击这个政治意见人士的话，其实呢也说明在他正面打击这个异议人士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方面他是自己心里没有底的。我觉得在没有底的这个情况下，他为了取得对民众的支持，能够有效的让这些政治意见人士所谓的闭口，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如果说啊，大家传说中间的许教授能够在七号回来，在七天以后回来，那么这又意味着可能是一种行政处罚。大家这个嫖娼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处罚呢，它是主要是行政处罚，因为嫖娼本身并没有入罪，所以呢可能是行政拘留七天。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呢，他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对许教授采取一些刚刚军涛所提到的一些非人道的方法，会逼迫他承认一些罪行。当然我们前面都已经有过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网络大咖那个薛蛮子的这个例子在前面。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呢本身不奇怪，但是呢手法很拙劣。
所以网上现在呢就在大家都在说任志强恐怕就是下一个了。那么现在我们祈求任志强啊不要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就在许教授被抓的同一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微信群里边流传呢据信是许教授写的文章，题为这个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点进的时候呢已经点不进去了，被封掉了。那么许教授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得到众人的钦佩，就是因为呢他在中国当今严酷的这个政治高压环境中，他不畏强暴，坚持发声，而且像有人说巨笔如船，播下皇帝的新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印象中的许章润博士好吗？
对，其实许章润博士我是关注比较早了，因为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关于中国思想界特别政治界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政治新保守主义。那么以我的观察，就是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前的时候，许章润教授应该说和共产党是一个合作者，就是说特别是呢他在21世纪的时候，他从这个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之后，他实际上他的学术啊各方面一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被评选过这个当代的十大青年法学家。那么他自己在几个专访中间呢谈到他自己的做学问的思路呢，也是要开发立足于中国传统和社会民俗，还有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当下的，还要包括和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接轨的一套宪政体制啊。这个体制当然按照西方的经典的宪政思想干的肯定就不是宪政了，就是。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实际上在胡锦涛时期应该说呢也还是共产党能容忍甚至还想利用的。因为在一个专访中呢，他有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要争这个世界杯宪政，他说我干嘛要跟他们争，我们中国是另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其实用一个比较苛刻话说，其实他想开发出一道和西方的能够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后，许章润先生拍案而起， 挺身而出，在那些平常就是一直在推动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些人呢，都还不敢说话了。还有共产党的那些被习近平整的人都不敢说话之后，他拍上去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刻。当然，这个也是跟他呢自己觉得，我觉得许章瑞先生他知道他是在为民请命，但是呢，我觉得有两点呢，许章瑞先生一开始就给我印象很深，我还是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第一，就是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是自始至终就有，包括他一开始他想开发出一套跟中国的具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社会政治接轨的宪政体制，这个其实也是忧国忧民，不希望国家出现太大的脱节，在发展中有比较大的代价。第二，在他的这个，尽管他说这是不同于西方的，但是他有三点。第一，他说主权不绝对，人权绝对。第二，他主张一个好的制度要保障公民自由。第三个，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他说呢，政府是应当被公民批评的，而且政府在公民批评对的时候，政府要认错，要道歉，要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在这一点，我觉得最终啊，他其实跟西方的主流的政治文明中的宪政民主会殊途同归。
好的，那么按照王军涛博士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这个许章润博士呢，他甚至不能被称为共产党的一个反对派，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呢还是共产党的一位同路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学者也不能被当今习近平政权呢所容忍。我们看到，自这个习近平修改宪法以来，他取消任期制，这个习近平他比肩毛泽东的这个司马昭之心呢，可以说是路人皆知，根本就无需像许章润这样有高深的学问的学者就能看出来。可是像许章润教授这样敢于针砭时弊、大声疾呼的学者，现在呢在中国是屈指可数，这就更凸显了许教授的这个难能可贵。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许教授的气节和当今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犬儒心态？
对，这个许教授很有意思，刚刚军涛说了，他也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反体制的人。我跟他有个人的有过一次交流，那是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陪同我们纽约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叫德沃金教授去中国访问，并且在这个北京呢有一场和知识界的一个对话，许章润教授呢也参与了。我个人感觉当时他所代表的一些观点还是倾向于怎么样从本土的这个文化当中吸取这个现代法治的一些这个共性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并不完全是全盘照搬西方的这些制度，所以呢，我觉得他在体制内应该说是一个偏中间的一种，如果说他激进的话，他有一个偏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就像刚刚军涛说的，主持人说的，就像他这样的一种中间立场的人也开始说被这个制度不能够容忍，这说明现在这个制度的这个偏向已经非常厉害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许章润先生非常明确的这个反对这个最近也就是习近平所做的那个修改宪法的这个任期制这个问题，这也是触动了一个神经，这是当局最大的一个神经，也就是说在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是不容有任何挑战的。当然他支持，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反对搞一言堂，支持言论自由。当然他自己现在既是言论自由的践行者，又变成了言论自由的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目前像他这样的一种中间偏中间立场的一个学者，都已经开始被社会被这个政权所不容，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预见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方向会偏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么现在抓捕这个许教授这个时机特别引人关注，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值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国内国外这个面临的这个环境呢，都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这个局面。我来请教王博士啊，有学者说中共现在呢在国际和两岸三地都在四面出击，国内呢当然也一定需要呢维持高压来保持稳定。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习近平政权抓捕许章润教授的一个因素之一呢？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因素，就是共产党呢或者独裁或者专制政权， 每到面临危机的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他都至少要杀一儆百。像毛泽东时代，那不是杀一儆百，就是把一个集团或者一种力量连根给你铲除，甚至在肉体上消灭。那么后来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呢，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么残酷，但是也是一定要把这个势头打压下去。最温和方式就要枪打出头鸟。所以我觉得在他面临内政外交的危机，当不满的声音很多时候，拿一个有代表性人物开刀，这个不奇怪。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两个另外的解读方向，这就是那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从这个角度，他们早就应该去收拾许庄润教授。为什么呢？在收拾了像陈秋实、方斌，还有像许志勇，甚至任志强半收拾情况下，还没有去动许庄润教授，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些政治角力。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习近平也许说明他在这个做整这个许庄润教授，说明呢背后的一些政治博弈、共产党内的博弈升更激烈了，而且呢可能习近平感到更大的这种威胁、安全的威胁，所以要这么做。第二个呢，这是我其实最担心，就是在明镜的和平先生一个解读上，他说收拾许庄润先生也许对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整肃的一个开端。那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建立共产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在五十年代初期，正反是收拾了旧制度中的政治精英，就是那些行政干才、那些文官。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就是农民公社呀，还有这个城乡的三大改造呢，是收拾了城乡企业家，把经济精英给收拾了。五七年的反右就是收拾知识精英，由此才完成了共产党对他的政权的这个安全性的提升。那么现在习近平搞独裁呢，我们知道他反腐其实收拾的是政权中间党政系统中跟他不同的，他的扫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击在民间中独立的力量，最后他实现了全党信息、全国性党。那么现在他又对知识界开刀，我觉得呢，如果真的是收拾许庄润博士是对知识界开刀这个先生的话，那说明他马上就要政治迫害要升级，要扩大系统性的扩大范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让人担心。这不是一个仅仅的维护他的政权或者独裁体制的安全，而是他有计划的改造社会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是一个有非常有野心的，在内政外交一个全面改变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这么一个，在这方面呢，他很可能会仿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整个群体开刀。
说的有道理啊。那么现在外界许多观察人士呢，都把许庄润教授的这个安危呢，视为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庄润教授他遭遇不幸，有人预示呢，这个刚才王军涛博士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让人听起来真是有点这个毛骨悚然，但是很实际，就是有人预示呢，说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大倒退。那么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习近平他在许庄润身上看到了什么威胁？中国的政治环境将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的有一点稍微不同一点的看法，我觉得呢，前面包括到目前为止，这个当局实际上还没有对，就是他们心目中也认为最正统的精英，也就是像清华大学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教授，进行就是正面的一些这个镇压，或者说正面的一个迫害。那么许庄润如果是的话，他就是可能算是第一个。其实你们看前面，包括过去几年里面核潍坊事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受到批评，都没有上升为抓捕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也没有上升到通过一些正规的途径来进行打击，那么都是一些警告性的。那么如果说许庄润变成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如果说他变成了一个进了监狱并且也受到了正式的处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能是个信号，对主流的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呢进行正面的整肃。那么这个情况当然是个危险的信号，我觉得呢现在还有待观察，我个人不完全认为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反映了他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政治力量的角逐呢还没有分出胜负。第二个，我想觉得实际上呢，我有个观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刚刚军涛提到这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外交困，两岸三地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要加一个许庄润这件事呢？我觉得很可能在最高的决策层，他们有一种要一次性啊叫利空出尽。换句话讲，你要是 国内的局势，国内外局势如果平稳的情况下，他要对许章润进行动手的话呢，反而有点投鼠忌器。反正现在都是一些非常坏的消息，干脆我一次性把坏的消息都给他出尽。也许这是一种心态啊，我觉得他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呢，我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担忧，就是说呢，有些政策决策者的误判会导致对未来的局势的一个不可逆转性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海内外这些所有关心中国的人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那么王博士，刚才您呢提到，就是说呢，这个许章润这个事件呢，可能是习政权的一个信号，但是刚才于平博士呢认为这样说可能还为时过早，您怎么说？
对，其实我觉得于平博士呢这个看法应当说就是是就事论事比较客观，但是因为我长期和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呢，我愿意把它想得坏一点，就是从这个学术研究上说个俏皮话，说这个叫挤压事实、压榨事实。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个集权体制和独裁体制，它真的要重建，它一个很有野心的报复的时候呢，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判断它会做。我想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整肃啊，这是个迟早。现在比如像我们看密报啊，对吧？这都已经开始了。但是会不会许章润教授是不是放到这个背景中来理解，它是一个开端？这个我同意于平博士的分析，说这个我们可以谨慎点。不过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建独裁，就像毛泽东要为共产党的政权的专制保安全像，他必须要把现代三大精英集团，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三大集团都得要依次整肃一遍。现在政治和经济整个差不多了，下一步我觉得还应该对文化精英进行整肃。
好的，那么两位博士呢都是身居国外的学者啊，面对中国国内严酷的这个政治环境，以及中共现在显然日益收紧的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两位博士有什么话要说？首先我来请问于平博士吧。
我觉得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应该说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很多人认为已经是过了十字路口了，但是我个人还抱了一些可能善良的一个愿望吧，就是说呢，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中间，中国的绝大多数的那些沉默的那些大多数啊，我觉得应当要发声音。我记得马丁路德金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他在民权运动最危急的时候，他曾经跟美国的白人说，他说你们这些中间的阶层，所谓一个比较温和的阶层，如果不说话，这是对社会最大的一个危机。他说我并不是这个对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有什么特别大的担忧，我觉得这些人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如果说沉默的大多数不发声音的话，这是我感到最悲哀的。我想同样的话可以用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面。
好的，那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请汪博士再发表看法了。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王军涛博士、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